两种知识，作者 E.W. 肯扬，第八章，神回应灵以饥渴的方式。人的灵感受到自己像孤儿般的处境，耶稣来是为了回应人灵里的呼喊，那对天父的呼喊，那对从辖制中得救赎的呼喊。这种辖制来自四面八方，将人紧紧捆绑。四福音书是写在感官知识的层次上，其中没有一点暗示神后来要启示保罗的奥秘。他们看见了神迹，看见耶稣被逮捕，被带到法庭受审，他们听见法官审判他的刑罚，他们看见他背着十字架跟随士兵走向那座名叫各个他的死丘，他们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看见十字架被立定插入地上的洞里，他们看见他手脚的伤口滴下鲜血，他们看见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看见钉子钉在他颤抖的身体里，他们看见他断气，但他们看不见他魂里的悲剧，他们看不见他灵里的被成为的罪，他们看不见他的灵离开身体进入那在黑暗王子权势之下的受苦之地，他们看不见他在那里受苦直到公义的要求得以满足，他们看不见他在父亲人类罪债后被称义的时刻，他们看不见他成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一位，他的灵从属灵的死亡中诞生出来，他们看不见他面对仇敌打败他剥夺他的权柄，他们也看不见他回到身体里把不死的生命注入其中，挣脱死亡的捆锁，站在他们面前成为撒旦死亡于阴间的绝对主宰。他不得不说，来看我的手，摸我，您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直到他们的感官终于明白他真的复活了。他当着他们的面吃了鱼和饼，为要证明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他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后来从橄榄山升天，有天使的军队护送他归向父神宝座，在父的右边坐下，做我们的中保、代求者、辩护者和主。这是基于这件眼不能见、感官无法感受，却借着保罗所得启示赐给我们的工作，基于这救赎的根基，人的灵才得以被创造，得以从历代以来的捆绑中得自由。这非凡的经历称为重生，我想不出比这更贴切的名称。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口里承认他为你的主，神就重造你，把他的生命本性刺进你的灵里，你的灵在基督里被赋予新的生命，你成为基督里受造的新造的人，这新造带来的各样好处都归你所有。你的灵如今可以和神交通，你的灵如今可以享受一些你的理性这感官知识的产物无法理解的事物。接下来我们要看这神迹的下一段。你的理性曾一直被感官主宰，通过神经中枢接受所有知识，如今却借着神的话语被更新，开始与你重生的灵相通。你的灵渐渐地在你的思想上占上风，你的感官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你的王冠戴在你的灵上，你的灵成为你整个人的主人。过去是你的身体主宰你，但因着这次的重生，你的灵回到他本来的地位。你不再靠感官知识而活，而是靠神的话语而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今在你身上成为真实。你会说，你的话比我日用的饮食更宝贵。你在神的话语中得饱足，昼夜思想，直到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最奇妙的是，有时你在读某段经文时，理性似乎没有什么领受，然而你的灵却在吸收它，结果是你在灵里的生命变得坚强有力。第三章，三位见证人。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得了医治，也拥有完全得释放的所有证据，疾病却会再回来，而且之后无法再得释放？我相信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的信心并不是在神的话语上，而是在感觉的证据上。什么是感觉证据呢？就是他们所见、所听、所感，这些感官上的证据。他们就像那些来到主面前的病人一样，他们听说主医治了他们的朋友，于是说，只要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就会得医治。当他走近时，看见人得了医治，瞎子得看见，聋子得听见，他们渴望得到祝福，并且也得了医治。今天许多人来到我们这里寻求医治，是因为父神曾在我们的服事中医治了许多人。许多人根本没有时间在话语上受教，对话语也没有兴趣，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得释放。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就立刻得了医治。不久后他们又回来了，说，我不明白，医治好像没有持续，所有的症状又回来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没有信心在神的话语上，他们对于医治一事，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他们的信心是在我，或是在某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话语上。举个例子，有位先生膝盖非常严重，医生甚至说可能要截肢。我为他祷告后，他立刻得了医治。大约五六天后，他在街上走路时，老毛病又发作了。他对自己说，这不可能，我已经因他的鞭伤得了医治。奉耶稣的名，疼痛离开我的膝盖。这人站在神的话语上，疼痛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而其他人是站在感觉的证据上，就是他们能看见、能感觉、能听见的东西，他们失去了医治，因为他们没有深厚的土壤。正如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说，有三位见证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宣告，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疼痛，身体中的疼痛也做见证，这疼痛宣告你并没有得医治，疼痛很剧烈，病人除了疼痛什么也听不见。病人本身，病人宣告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他把自己的见证与神的话语一同摆上，坚持不收回自己的话。他在疼痛面前，在感官的证据面前，仍然宣告自己已经得了医治，坚持自己的宣告，神就让这医治成就，他真的得了医治。然而，常常当我们打开圣经，证明因他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时，他们会说，是，我能看见这些经文，但疼痛还在，症状还没有离开我的肢体。这就是他们否认了神的话语，接受了自己感官的见证，而不是神的话。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祷告，但得不到果效，因为他们为自己做见证是反对神的话。再举个例子，有位姐妹体弱无法行走，我拿着神的话给她， 主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还怕谁呢？他说，是，我看得见这经文，但我就是走不了。他否认了神的话语，他口里的话语加上感官的见证一同否认了神的话语，他依然没有得医治。相反，如果他能在所有相反的感觉面前坚持见证神的话为真，他就会得医治。但他因疼痛的见证而拒绝了神的话。我还发现了一点，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或得医治。很多人口里承认却心里否认，他们说神的话是对的，但心里却说这不适用于我，他没有医治我，他医治了别人，但我并没有好转。如果你的心里否认，口里的宣告就没有价值，必须是口里的见证与心里对神话语的确据相印证。我可以肯定，大多数被祷告过却没有得医治的人，其实内心并没有确据，他们只是绝望了，感官的知识 sense knowledge 失败了，就转向了神，但并没有真实的信心。医治总是回应信心的见证，即使疼痛再大，只要你看见因他的鞭伤你已得了医治，你心里就确信得医治，正如你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一样。你在内心深处知道神已经医治你，你就仰望说，父啊，我感谢你。你不再在意疼痛，你忽略症状，因为你知道在父神的心里你已经得医治了。神的话语宣告你得了医治，神的话是真的。你在所有与神话语相反的证据面前坚持自己的话语，神就让这医治在你生命中成为真实。第十章，神的话语如何看待感官知识。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至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书信中的这些话第一次让我关注到这个主题。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至十二节中提到的肉体是什么意思，直到我明白这里的肉体其实指的是感官。举个例子，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换一种方式读，因为随从感官的人思念感官的事，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这里所说的灵不是指圣灵，而是指我们自己的灵。第七节，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意思就是用感官为根据的思维是与神敌对的。他所说的肉体不单是物质的身体，而是身体作为五种感官的载体，是我们通过五种感官获得一切知识的通道。我们的身体是五种感官的仓库，世上一切的物质知识都是借着五种感官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原文是感官知识 sense knowledge。 这很有启发性，一边是神的知识启示知识，一边是世界的感官知识。这里宣告感官知识无法认识神，甚至永远不能认识神，这正与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一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是神清楚的声明。人类纵然用尽一生去研究大自然的奥秘，依然无法认识神。哲学家一直被世人尊崇，但我们并不明白真正的哲学家是什么。他其实是在寻找神，因为在别处找不到满足。可哲学家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实在，他们的目标就是真实，除了在耶稣基督里别无真理。古时的科学家都在寻求神，但约伯记告诉我们，人靠寻求是寻不着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明感官知识无法认识神的事，感官认知在属神的事上完全失败。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根本不该在讲台上，也不适合当主日学教师或神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里面只有感官知识。哥罗西书二章二至三节，要是他们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和智慧的源头。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按感官知识，有智慧的人并不多被神拣选。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阐明了保罗对侍奉的认识，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保罗曾享有当代最高学术资源，也有卓越的头脑，积累了许多知识，但他说，当我到你们那里时，就把那些知识放下，只把我在基督里所得的给你们。我所说的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是感官知识，只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感官知识，只在乎神的大能。继续读下去，你会看到两种知识的强烈对比，你可以明白保罗是怎样放下感官知识而选择启示知识的。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不是通过眼耳得来的智慧和知识，而是通过启示而来的。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感官知识无法进入到这个领域，只有通过启示而来的知识才能明白神的深奥。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不是感官知识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给我们的提醒太强烈了。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受感官知识支配的侍奉无法在信徒心里建造信心，也明白为什么感官知识不相信启示，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超自然。一个人哪怕已经是神的儿女，若他的心思没有被更新，就依然活在感官认知的领域，就无法明白神的事。感官知识阻碍了圣灵的教导和启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也就是承认他话语的主权。这种启示就是基督的心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父神。唯有承认话语的主权，圣灵的光才能够临到我们。推翻感官证据并不容易，我们越研究这个主题，就越发现它至关重要。我们要弃绝世俗的思维和知识，接纳神的启示。 只要感官知识还坐在你理性的宝座上，你就无法建立信心。你若一直听从感官的推理，你就不会相信神的话语，也不会行在信心里，更不会在生命中看见信心的得胜。耶稣在拉撒路墓前对马大说的话，正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写照。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必吃臭了。马大被感官之识捆绑，耶稣温柔地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马大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我怀疑他能不能真的领会。再举一个例子，有个姊妹得了癌症，情况极其严重，神在众人面前施行了神迹，然而持守感官知识的人却说，也许那并不是癌症。还有人说，可能他本来就快要好了，只是自然规律而已。感官知识从不把荣耀归给神。对待感官知识，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它推翻，让启示知识神的话语来取而代之。旧约中最显明的对比之一，在耶利米书17:5-8，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就有祸了。我们可以这样读，依靠感官知识，以感官知识为力量的，心里离弃耶和华，那人就有祸了。对比就很清楚了，一条路一定会让我们远离神，却依靠人和人的作为，另一条路则带领我们信靠耶和华。第7，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请仔细阅读这段经文，对感官知识的信心和启示知识的信心。感官知识的信心是信靠人，信靠人的能力，人的作为，而启示的知识的信心是信靠永远长存的神的话语。